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大家都记得教快钟，所以咧能够准时嚟到敬拜神。有一个故事咧，佢讲到有一个农夫，一个农夫咧系种小麦嘅，即系北方地方嘅种小麦。但系咧佢嘅小麦收成咧唔算好理想，于是咧佢就花咗好多功夫去研究，亦都用咗好多钱去买一啲优良嘅小麦嘅种子嚟代替原来佢嗰啲唔好嘅一啲嘅种子。结果咧就冇令到佢失望，当年嘅收成咧增加咗成一倍咁多。当呢个消息传咗出去嘅时候，佢周围嘅农夫咧，佢四周围嘅农夫咧都系种小麦嘅，就嚟请教点解你嘅收成能够咁多咧？但系呢个农夫佢自私起上嚟，佢唔想人哋都知道佢呢个嘅秘密，于是咧佢就唔讲俾佢哋听。但是好奇怪的事就出现了，就是经过第一年第二年收成得不错，但是到了第三年第四年，他就发觉那些收成急速的下降，渐渐和原有的收成是差不多。这个农夫就找了他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研究一下，究竟什么造成这个情况的收成为什么这么急速下降呢？这个朋友观察了一阵之后呢，就发觉原来呢小麦的花粉是用风力去传播的。因为这个农夫周围那些的朋友他们的麦子呢还是一些劣质种子的麦子，所以这些花粉呢传播到他那里就中和了他原有一些优良的一些的种子，结果他的收成就下降了。这个故事是俾我哋一个嘅功课，就系自私嘅人往往系要保护自己嘅利益，就系咧呢个农夫想保护自己嘅秘密，唔想人哋知道。但系有阵时却因此而损害咗大众嗰个嘅利益，最后连自己嘅利益都受到亏损。在商業社會裏面，我們發覺這個情況亦都是很普遍的。例如我們知道日本有一個電子業的巨人叫做 Sony， 他是當時是最名牌的一個日本貨，他過去30多年其實研發了很多高素質的電子科技，但是其中有幾項很重要的一些的項目，他們花了很多錢去研究的項目，由於他們不願意開放這個科技的平台，不願意分享這個的科技，結果那些項目不流行，只是得他一個製造商去發展，以致到不流行，他亦都虧本很多。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在以愛見吾家，我們這個主題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那裡，我另外有羊這個主題，我們來思想一下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至到十八節，我們有幾方面的教訓。第一方面，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指出一个好牧人的几个的特点。我相信这一段圣经呢是我自己我们的教牧同工同埋呢我们教会的领袖都觉得好惭愧的经文。我们每一个做传道人，我相信读到这段圣经呢都觉得是好惭愧。因为第十一节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弟兄姊妹，有几多个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能够可以做到为弟兄姊妹去舍命呢？当然历史上面有好多人为主殉道，一个早期教会有一个好出名的殉道者叫做波吕甲 Polycarp， 佢系士妹拿嘅一个主教。我哋知道士妹拿呢系当时耶稣基督喺启示录写信给七个教会其中一个，他是当地的主教。当基督徒的信仰激怒了早期的一些罗马政府的官员和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兵丁就要来捉人，其中最主要就是捉那个主教。当时波吕甲他听了一些门徒的劝告，那些门徒说我们不重要，但是你是最重要， 你是主教，所以呢你一定要走，你不要留在这里。於是呢他就听了他们那个的建议，他就逃跑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很奇怪，无论他去到哪个地方，罗马兵丁都能够捉到线索，能够跟到他。於是他就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他再不逃跑，他就接受拘捕。当主要的官员去审他的时候，就说我看见你这么年老，我都同情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我就立刻放了你，你就藉着罗马皇帝的命就要宣告背弃耶稣，你就可以无罪释放。但是波吕甲他断然拒绝，结果呢就被判火刑，在当中就被烧死了。他的勇气，他的殉道感动了很多人，结果呢很多人都不惧怕去殉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为主而死，这个不算得是为羊舍命，最多呢就是为他的信仰去舍命。解经家他都明白到这段圣经是令到传道人很惭愧，所以解经家就安慰我们那些做传道的人。他说这里耶稣基督讲到为羊舍命的表达，其实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一个的形容，不是对那些传道人的一个的要求，或者可以这样讲，是他对自己的使命一个的形容。如果一个人他要求自己做到完全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无论他是传道人，无论他是长老，无论他是执事，是自寻烦恼。如果你要做耶稣救世主，你是自寻烦恼。要求别人做到这件事呢，亦都是可以讲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解经家呢这样去安慰我们做传道人。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一个信徒他觉得他的牧者这个牧者呢没有为我舍命，我叫他他不来，我要他做事他不做，所以呢他是不是一个好牧者，可能我们因此会带来一些失望。但是我们做信徒，我们应该知道这里耶稣基督是讲到自己的使命，耶稣基督确实是为我们舍出了生命，无论你的传道人有没有为你舍命，耶稣基督为你舍出他的生命。在这里就是其实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在这里这番的说话可以成为我们牧者，可以成为我们教会领袖的一个的榜样，特别是牺牲的榜样。未必舍出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愿意为羊去牺牲呢？这段经文提到好牧人为羊舍命之外，亦都讲到好牧人是不怕危险，不怕危险，去抵抗那些伤害羊群的野狼。经过上千年的畜牧业的驯化之后呢，我们知道家畜那些的羊已经成为很纯良的动物，可能它在野地里那些山羊可能还是可以有战斗能力，但是那些家羊已经成为很纯良的动物，它们没有锋利的牙齿，它们没有锋利的爪去保护自己，所以就很容易被那些野兽去吞食，野狼啊等等啊。如果我们记得大卫在回应扫罗问他你有什么资格去跟这个哥利亚去战斗啊的时候，大卫就说你的仆人以前看羊的时候狮子来到了，我就打死只狮子啊。所以呢原来在当地巴勒斯坦的地区不单止是有野狼而且呢有狮子，咁保护羊群嘅责任就落喺牧羊人嘅身上。如果係大群嘅羊就有几个嘅牧人就可以联手去抵抗。但係如果小群嘅羊，即係二十隻三十隻小群嘅羊只有一个牧人，佢就要单独嘅抵抗。我哋知道狼呢是成群去觅食嘅，成群去出没嘅，所以叫做狼群。 在这个情况，一个牧人面对很多只狼的时间，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他亦都要对羊有感情，他才能够去做得，去喂羊，去搏命，不怕这个危险。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基督继续形容这个好牧人，他应该顾念那些羊，同埋佢認識嗰啲羊。有人留意到希臘文有兩個唔同嘅好字，形容呢個好有兩個唔同嘅字。第一個好呢，就係形容佢嘅效果好，佢嘅技巧好。例如我哋話一個好嘅水喉匠，即係話呢，佢好快就同你修理咗水喉嗰個嘅問題，個效果好，佢嘅技巧好。第二个形容呢，就是说他心地好，同埋他的本质是好。在这里当耶稣基督用好牧人这个好字的时间，是用第二个，即是他的心地好。这个好牧人是心地好，不单止是能力好同埋技巧好。这个对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是一个好好的提醒。好牧人的重点不是在技巧上面，而是在他的心底上面。然后这段圣经说他除了看顾羊，还要认识这些羊。如果我们认识羊，我们就知道原来羊在很可爱的外表里面，外面亦都有一些不是很可爱的一些特点。我记得三十几年前我还是做神学生的时候，冯牧师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有约书亚一团，有约书亚二团，但是呢就没有中学生团契，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呢去开一个约书亚三团给我们的中学生。当时我做神学生就乜都想学，于是呢就找了几个弟兄姊妹呢，就一起去开约书亚三团，而且为他们开退休会。我记得有一年的退休会，去到那个营地，那个营地里面呢有一个小农场的，原来不是很多的动物，但是呢却是有少量的动物。其中有一个呢是羊栏，就是羊圈，圣经里面。一个下午呢，那个营地的负责人呢就对我们讲，我想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农场。那些中学生呢其实没什么兴趣。不过没办法啦，即是人家负责人这样提议到，跟着他去。然后离远呢，在接近这个羊栏的时间呢，就发觉呢一阵异味呢就传过来啦，即是动物粪便那些的味道。中学生呢已经说不想去啦。但是那个负责人呢却是好兴高采烈咁样，你们来啦，我有些东西呢要教你们，要告诉你们听。咁咧去到羊栏嗰度咧，就发觉嗰啲羊咧其实好顽固噶喎，原来啲羊你叫佢去嗰边佢又唔去喎，所谓死牛一边颈喎，虽然佢系唔系凶猛嘅野兽，但系你想喐佢咧，其实系好唔容易噶喎。咁然后咧发觉羊啊一阵味道咧，好远已经闻到啦。同埋羊呢原来唔係好清洁㗎喎，喺佢嗰啲白毛底下呢，其实呢踩住嗰啲嘢呢係好唔係好干净㗎。我哋知道猫呢就懂得自己去清理自己嗰啲皮毛啊，但係羊係从来冇㗎喎，佢踩到乜佢就继续喺度咁样样。咁呢个农场嘅负责人呢，佢就话俾我哋听，佢话我想俾你哋知道，呢个系一个实物教材。佢话原来羊呢好似我哋咁样样，系相当顽固嘅，系有阵味嘅，亦都系咧唔识清理自己嘅。但系耶稣基督竟然做牧羊人，所以我哋睇到咧耶稣基督嗰个嘅爱心。当我哋听到这个主人他这样讲的时间，我们说是学到一些的功课。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不认识羊，还有不接受到羊不可爱的一面，他就不应该做牧羊人。我相信这句说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你不认识羊， 当然你认识羊的可爱方面，但是如果你亦都不认识羊的不是很可爱的一方面，你就不应该做牧羊人。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互相的鼓励。耶稣基督对羊的弱点他深深认识，但是他仍然愿意为羊舍命，就好像第十八节，没有人将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夺去他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战争片，这套战争片就是好像成人小童不宜观看，因为不是那些色情，因为它就血淋淋的一个的片。它是叫做拯救韦恩一等兵Saving Private Ryan。这个电影呢它在1998年上演，然后在1999年呢的奥斯卡金像奖里面呢是获得五项大奖，包括呢最佳导演奖。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原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母亲有四个仔都去当兵，参加了美国的陆军。但是好不幸有三个就阵亡了，而他阵亡的消息同一日去达到这个母亲的耳里边。所以个母亲当然是很难过啦，但是这件事呢就被当时的统帅马切尔将军就知道了。他就好同情这个母亲的遭遇，就落了一个命令容许这个韦恩一等兵去退役。于是他就派了，但是不知道一等兵去了哪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特种部队，当时叫做 Rangers， 就是陆军里面的特种部队，一个上尉军官带着六个特种部队的士兵去到诺曼第的战场那里，要找这个的韦恩，就话俾佢听，你可以退役啦，你可以翻屋企去同你嘅妈妈去团聚，就唔想你妈妈失去最后一个嘅儿子。喺好辛苦嘅情况底下，大海捞针终于咧就揾到韦恩。韦恩佢听到呢个消息之后，佢就同上尉军官咁样讲，佢话：我虽然失去咗三个兄弟，但是我在这里很多兄弟，即是他其他的士兵，他说我在这里很多的兄弟，我不能够在这场这么大的战役之前去离开他们。这个上尉没有他办法，他不愿意离开，于是就说好，我们一起同你打这场仗，然后呢打完之后我们一起带你回去。但是很可惜，在这场激烈的战争里面去找他的一个小队那些里面的人几乎全部战死。然后最后呢这个将军这个上尉呢亦都中枪就来死亡。在他断气之前呢，他就在这个韦恩兵的耳边讲了一句说话，两个字英文，他说 earn this, earn it。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赚取这个拯救，即是我们用了这么多性命来拯救你，包括一个军官为你一个兵仔去舍命，你就要好好做人然后呢来获得我们这个拯救给你的功劳。好多人睇到呢段电影都好感动因为呢原来呢美国的兵呢就是你不能够 leave behind， 不能够呢遗下任何一个的兵，就算要付上六条性命呢去救一个兵呢，他们都是这个是他们那个的规则。但是有一个曾经当过特种部队的牧师呢，他就说这个是败笔之作。他说这里整套戏的败笔之作就是这几个字。他说特种部队的座右铭的格言不是你要好好做人赚得我同你出的性命，他说不是这样的。 特种部队，我特别上网去查一查，证实一下，原来发觉真系真嘅。佢哋嘅座右铭系：这是他们愿意的，或者系这是我们愿意的。个意思即系话，佢哋愿意做特种部队，舍弃生命，系自愿嘅，唔附带条件嘅。我救咗你，你唔使小心做人。冇条件，总之系我自愿去救你。啊，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呢个十八节嗰个嘅意思。作为一个好牧人，佢自愿，冇附带条件，所以我哋系蒙受咗神几大嘅一个嘅恩典。喺形容咗好牧人啊，为羊舍命，唔怕危险之后，耶稣基督亦都形容唔好牧人嘅特点。佢就叫呢啲唔好嘅牧人叫做雇工。雇工因为羊唔系自己嘅，佢打工嘅啫，呢啲羊系佢老板嘅。所以遇到羊嚟攻击嘅时候，佢就逃跑啦。佢唔爱惜羊，佢为自己，佢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去打算，佢唔爱惜呢啲嘅羊。耶稣基督喺度讲到嘅雇工好多嘅解经家同意系指到当代嘅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等等，佢哋作为宗教领袖，系由于想得到个人嘅地位、个人嘅利益。喺一个犹太人，我哋知道宗教气氛好浓厚嘅文化里边，做宗教嘅领袖咧，实在可以赚到一啲嘅地位啦、权力啦，甚至金钱。啊，呢啲就系所谓嘅雇工佢哋嘅注重系自己嘅利益，系自己嘅提升提升自己，唔系羊群嘅利益，唔系羊群嘅提升即系、就是、对以色列人嘅一个嘅提升。啊，呢个对我哋今日做领袖嘅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我哋会唔会系雇工呢？我哋表现出是牧人抑或是雇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罗马帝国他迫害基督徒，迫害了大概二百多年之后，突然间历史一转，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一转一个人的思想一转变，对基督教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从一个叫做康士坦丁皇帝在主后313年，他宣布基督教再不是非法的信仰。以前基督教被定为非法的信仰 outlaw 的意思就是说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呢任意迫害部门可以呢任意残害他们，因为法律不保护他们。但是313年呢，他就宣布因为他得到一个的梦，就是说呢，你如果用十字架在你的兵的盾牌上面写住呢，你打仗就赢了。他结果呢就赢了很重要的一场的战役。所以他宣布基督教已经是合法的信仰，就开始重建那些被破坏的教会，而且呢大量捐钱去给基督教去发展。然后渐渐一路落去六十几年后，到了主后380年，有一个皇帝叫做提亚多修他就宣布，他说基督教是我们唯一的国教唯一的信仰，不单止是合法的信仰，而且是唯一的合法，其他那些反而变了不合法。教会的领袖尤其是当时的主教牧者等等，又是被追杀的对象，变为有地位的人，又随时受迫害的牧人，变成受国家抬举的一些领袖，受到国家受到社会的尊重。历史学家在往后的千几年就讨论究竟这件是好事抑或不好事呢？好的方面就是以后基督教可以自由的传播， 但是不好的就发现原来产生了很多故宫，很多故宫的牧人他们主教呢的权力呢好像地方官员一样那么大。今日在美国虽然已经没有同样的优待，但是美国的宗教气氛仍然有相当，所以做牧人仍然有受到相当的尊重。所以我们真的做教会的领袖，做牧者，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反省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变成故宫呢？不过有些人就这样讲，他说成为故宫除了是自己动机不正确之外，有时候都是被迫成为故宫的。过去呢有些年轻的传道人呢有好几个向我诉苦走来呢就请教诉苦。他们就说在我教会的体制里面呢我真的被迫做故宫。因为呢在里面呢我没有领导的自由。我只是有執行的自由，即是那些執事啊，那些长老啊，他们定晒的啲嘢，所以我只是執行的，我没有领导权的，所以其实我是被迫做了故宫。平心而论这些的感觉有时候可能是反映到一些的事实，但是很多时候也都是传道者他主观感受的一些的偏差，他感受这样，他太敏感了，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看回这段的圣经，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好牧人的形容，没有一项是提到领导权，没有一项是提到当家权。所以我做传道人一定要当家，这里却没有这样提到。这里提到的就是为羊去牺牲，顾念这些羊，认识这些羊，这些是好牧人的特点。所以我们虽然未必有当家权，我们做教会侍奉，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好的牧人。更重要的就是你怎样去看自己，你看自己是故宫，可能你就成为故宫，你看自己是好牧者，你就成为一个牧人。最近我在网上呢就看到一些英国御林军的一些资料。英国御林军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一般的印象呢就是站在白金汉宫门口，这样站在那里拎着支枪，这样站在那里。夏天呢他就穿鲜红色的军装，很厚的。冬天呢就穿灰色的外衣，这样无论冬天夏天太阳晒或者呢好冻，这样都站在那里。而且戴上一个令人发笑的黑色的高帽，大家都看到又高，有只眼几乎遮住，我都不知道他看不看到东西，这样笠住。看不到东西都有原因的，因为那些人在他面前成日扮鬼脸想打他，他都站在那里都不动的，在他旁边跟他拍照相他都不动的。所以一般的印象就觉得这些兵是玩具兵，是仪仗队，他们不是打仗，是在这里做下报警板，不是战士来的。但是当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间，我发觉呢原来呢这些的兵呢，原来他们是叫做 Grenadier Guard， 原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战士来的。我们知道军队里面呢步兵呢是体能要最高的。如果原来兵呢都分好多种，可以运输兵，可以是做行政的兵，可以是做煮饭的兵，但是步兵呢是能力是体能要最高的，因为他们露天而睡，他们一个礼拜不冲凉，他们在沙漠战争，他们在雪地战争，所以是体力最强。原来这些的仪仗队兵这些兵是他的挑选比步兵更加严格。 他们的训练比步兵的时间更加长。他们在完成他们的站岗的岗位之后，往往就被调派去到战场去参加实战。所以人哋睇唔係最重要，一般人睇呢啲呢係玩具兵嚟嘅，睇得唔打得，原来佢哋先至係最打得，佢哋自己明白自己先至係最重要，佢哋明白自己嗰個嘅訓練，佢哋明白自己嗰個嘅體能，所以佢哋企喺度任你笑唔緊要，佢知道自己是最重要。所以人家看怎样不是最重要，我们对自己侍奉的岗位的理解才是最重要。这个不是单止应用在传道人的身上，也都应用在每一个服侍主的人的身上。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牧羊人也都关心另外的羊。耶稣基督在形容了好牧人和故宫的对比之后，在第十六节这样说，我另外有羊不自舍圈里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另外的羊，是应该是指到当时未认识福音的犹太人和包括外邦人，他们都是牧羊人舍命和看顾的对象。牧羊人要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另外的羊，所以牧羊人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也都要接纳他们。有时候我们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呢？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地图上看到小小的地方，人口又不是很多，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他们呢？我相信就是神要拣选一个可能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是要他们活出一个被神爱的时候能够得到的能力，然后将这个经历传扬出去，同时用自己的生命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虽然弱小，但是有神在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几咁的蒙福。我相信神挑选一个好像保罗所讲到的，神用那些似乎没什么能力的人来彰显他的能力。所以神就没有拣选人口很多的印度或者人口很多的中国。我相信是这样，当然圣经没有特别的讲到明。但是很可惜，有一样可以肯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失败了，他将神的福音据为己有，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是神唯一的选民，他就看不起外邦人，形容外邦人是狗，形容外邦人是猪，在旧约时代那些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看，他更不愿意将神选民的角色跟其他人去分享，将这个信息传扬去开去。他们失败了，据为己有，拥有不分享出去，以致到神要在新约的时代就差派外邦人的使徒去传福音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我们到了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呢？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我们会不会将福音据为己有呢？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做差传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分享出去，要成就神交托给我们的一个的使命。我们发觉呢，做传福音做差传的工作其实代价挺高昂的，特别做差传的工作代价特别高，费用也是很多。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年差传的预算案是32万，如果我们将这32万不用在差传上面，我们用在自己教会上面，我们就好好用了，我们聘请同工啊，我们保养维修啊，我们设备装置啊，我们就不用勒紧裤头十分紧张。但是感谢主，他提醒我们 我另外有羊，他另外有羊，以致到我们不会内向，我们只是看到、啊、我们自己、啊、里面的羊。我们想一想，我们支持能够、有幸可以这么讲蒙福能够支持三十几个单位的宣教士，其中很多是夫妇，所以支持的人数是五十几、啊、他们愿意将他们的职业摆上，将他们的青春摆上，很多未婚的单身女宣教士将他们的婚姻都摆上，他们就为了要寻找另外的羊，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我们应该去支持他们。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些另外的羊往往与原有的羊不是很相同，但是牧羊人的心意是要他们合成一群。第十六节下半节，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想将这段圣经去应用在其他的教会上面。当然这段圣经那个意思是当时指到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但是我想应用在我们的其他的教会，特别是其他的华人教会上面。根据近年的统计，美国大概有30万间的基督教会，即是不计天主堂不计东正教，只是基督教会有30万间，如果50个州每个州平均有6000间等等，大州就多一点，小州就少一点，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数在350人以上，即是说90%的教会都在350人以下。不单只是这样，有超过一半数目的教会聚会人数在100人以下，即是几十人，包括20人，包括30人是以下。至于那些大型的教会，即是350人以上，那十分一那些大型的教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附近。所以这些小的教会只有几十人百几人的教会，是服侍了大城市以外广大的地区。如果你看选举，即是总统选举，那些蓝色和红色，你就发觉全个地图都是红色的，因为蓝色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那里。同样一幅图画，就是原来这些小教会就服侍了美国广大的地区。华人的教会的数目统计可能有少少不同，但是我相信相差不会很远。很多的小教会因为它的地区人口稀少，不可能增长的。它在那个城市里面周围附近夹埋都是几百个华人，所以它不可能是大大的增长。但是他们仍然是在那里默默地守住那个地区，服侍这些小小的人口。很多的大学城，他们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离开，又有新人来，成日举办迎新会，但是年年又要举办欢送会，所以他们也都不能够大增长的，成日都是100人到，一班人走，一班人来。但是他们却是默默地去造就了一代有一代的学生，然后送到大城市那里找工作，去利益到大城市里面的教会。有些小教会，他们虽然在城市里面那些人呢能够选择去大教会去聚会，但是原来有些人是不适应大教会的。所以这个小教会，他们虽然没有儿童事工，没有青少年事工，但是他们继续的守住那个岗位，就是去帮助那些不适应大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去敬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小教会，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另外的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算比较大的教会，我们几个堂会合起来我们有1000多人，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提到的另外的羊，他们不是我们竞争的对手，这些小的教会不是我们竞争的对手，而是大牧人底下他的羊。所以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虽然工作量已经很多，但是我仍然很努力的，在我能力范围所及，我都为这些教会做一些顾问。例如一个教会，他们要请一个牧师，他说我们教会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去拷问这个应征者的神学立场，你可不可以帮助啊？我就说拷问就不敢了，但是跟他交通分享一下，看看他神学的立场，我都愿意，所以呢也都拨出一些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的长老也都去到一些教会，他们没有牧者去讲道，去提供一些资源。我们希望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智，关心耶稣基督另外的羊。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角度好讲，要做的工作好多，是大城市里面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在波士顿这个大城市，不是一两家的教会就可以完成神这个这么大的使命，我们需要其他的教会都兴旺起上来，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我们起码可以做的是为他们代祷，开放我们的活动给他们参加，例如有一排我们的主学是欢迎其他教会去参加，我们支援他们的活动，甚至分享我们的一些资源。我很记得好几年前有一间教会，他们建堂，他们就发信去呼吁其他的教会，你们有感动都欢迎你们奉献，结果当年我们的差员基金是奉献了一些的钱给他，他们很开心，不是很多钱，但是却是表现出我们主内一家一个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有同样广阔的心胸。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发觉不单止是传道人才可以做牧人的，今天我们的周刊里面，我们有司提反事工的一些信息，那里呢讲到我们招募新一届的司提反的同工，这些司提反的同工也都是牧人来的，他们虽然不是说读过神学的传道人，但是他们却是被分派去牧养一个的羊，去牧养一个很有需要的人。他们会提供50个小时的训练，让大家有基本的一些的辅导关怀的一些的知识，然后去关怀这些的人。已经有一批 有几批的受训咗噶啦，今次系第四届嘅训练。我哋发觉第三届嘅训练咧人数参加好少，所以我哋希望第四届有更多嘅人咧去接受呢个，因为我哋都要学习做好嘅牧人，我哋都要学习去关心耶稣基督另外嘅羊。呢啲嘅羊有啲系已经翻唔到教会噶啦，我哋咧司提反同工是去关心他们，但愿大家得到神的感动参与这个训练，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多谢天父给我们好牧人的一些榜样，亦都感谢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不怕危险，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为这个献上感恩，但愿你树立的榜样都激励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榜样。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